愿咱们平安。那今天是刚才王长老已经讲了，今天是圣餐主日。那在领圣餐之前呢，我们还是要看一段神的话语。我想我们都听说过奥运会。那第一次奥运会是在1896年在希腊举行的。自那以后，每过4年有一次奥运会。那去年本来是在那个日本。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呢，这个拖到今年今年夏天举行夏季运动会。在2008年的时候是那个奥运会在北京举行的，有些人可能还有点印象哈。那奥运会上最精彩的节目应该算什么？短跑比赛，可能是因为我喜欢长跑，所以可能对跑步比较有偏见哈。那其中呢，4乘1的接力赛是每年奥运会上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项目之一。假如你对田径这个项目了解的话，你会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接力赛是最有实力的，是哪个国家？美国哈。美国男子和女子4乘100米的接力在世界上是最强大的两个团队。那在每一次奥运会上，美国男女队他们很少会受到挑战，几乎没有人可以向他们挑战。因为什么？他们队里的4个队员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百米选手。假如他们每个人单独参加百米比赛的话，也是非常的强大的对手。他们在一起呢，也会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所以这每次奥运会4乘100米的这项比赛，因为参加的国家很多，所以比赛会分三个阶段进行，有预赛，在预赛里面，成绩好的前面16名会进入半决赛，那在半决赛里面最好的8名他们会进入决赛。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在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美国男女队参加4乘100米比赛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男子队参加4乘100的接力比赛那一天，前面2棒都是跑得相当的好，第一棒就领先，第二棒保持第一的位置，第三棒那个人也跑得相当的出色。但是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交接的时候，发生了没有想到的事情。第三棒那个人没有把棒子放在第四个人手里面，结果什么？棒子到地上去了。说任凭第四个人拼命的追，你想，结果可想而知。因为100米很快就结束，结果美国男队在预赛就被淘汰，被残酷淘汰。第二天是女子4乘100米接力赛，前面2棒美国队是跑得相当的出色，把第二名已经甩在后面好多米，第三名也是保持第一。但是在第三棒和第四棒交接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第三个人呢没有把棒子放在第四个人手里面。结果什么？美国女子队也是被在预赛的时候被什么？被淘汰。所以是他们连半决赛都没有进去。所以发生这件事情，没有人敢相信。两个队出现了同样的结果，那么强大的两个队在预赛就被残酷的淘汰。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痛心非常惋惜。那这两个队发生这样的事情，问题出在哪里？假如说你光看他们单个人，他们每个人都是顶尖的百米选手，都是强敌，但是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是不是还是顶尖厉害？答案是不一定的。接力赛除了个人的实力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什么？需要团队的配合，要成为一个合一的团队，才可能发挥每个人的潜能，最后才可能什么有好的结果。说光靠个人的实力远远不够，他们需要什么？队员在一起协作，共同努力。那美国男女队的队员，他们平时缺乏协同，缺乏配合训练，结果他们在关键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发挥他们团队的这个实力， 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服饰团队，这里面的每个队员都是什么？很不显眼啊，基本上大部分是很不显眼，但是呢，他们在一起却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我把它叫成什么？叫梦幻的服饰团队。这个题目在几年以前在长智慧退休会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话题。那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有他传福音效率非常高，什么原因？他有一个团队。我们看他团队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团队可以让他的这个传福音的事工这样有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在哥罗西书最后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到十八节。这段经文呢记载了一大堆的名字，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特点，他在结束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些人的名字。那我们在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的一闪而过，不会太留意。今天我们会仔细看一下这里面的人物，看看他们都是什么人，是如何被神使用的。盼望我们讲完这些人以后呢，你会发现这样的经文不但不枯燥，反而什么，会让我们非常的受激励、受鼓舞，也同时要让我们能够去反思一些事情。我先读一下这段经文，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八节，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了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隔离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伯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我们也恳求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有个渴慕的心，愿意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让我们能够真是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安慰。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看保罗团队里面的第一个同工，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保罗说，有我亲爱的弟兄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那么在这里，保罗对推基古这个人有几方面的描述。保罗称推基古为亲爱的弟兄，表明推基古跟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说推基古是忠心的执事，执事是仆人的意思，仆人。推基古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跟保罗一同做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保罗在这里非常谦卑，把自己放在一个与推基古同等的一个位置，称他为亲爱的弟兄，称他为为主做工的伙伴。除了这里以外呢，我们对推基古还有什么了解呢？那第一，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推基古这个人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首先到20章1到6节，这里这样记载：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这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那个过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在以弗所来传道，传讲神的福音，有一些人起哄闹事，那保罗在那儿服事结束以后，计划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在回去之前呢，他打算要先到欧洲那边的马其顿一带去劝勉，去关怀那里的弟兄姊妹。他在希腊住了3个月以后之后本来打算要乘船先到叙利亚，再到耶路撒冷，但是呢在希腊那个地方呢，一些犹太人想要害他，那他就改变路线，往北先到马其顿，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当时有几个人陪同保罗一同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20章4节那里这样记载：同他到亚细亚的有比里亚人比洛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利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别人该有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里提到了有7个人当时陪同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那7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推基古，那这里也提到另外一个叫亚利达古。那么下面我们会单独讲亚利达古，我们先看推基古。那么我们对推基古的背景没有太多了解，我显然他是保罗在亚细亚地区的一个宣教的同工。那么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会面临很多的危险，但是呢推基古他愿意陪同保罗一同前行。那么以前我们讲过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信，除了哥罗西书以外呢，保罗还在监狱里面写过其他几卷书，有什么？有以弗所书，还有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还有他在离开世界之前所写的提摩太后书。那从这里哥罗西书第4章第7节这里，我们知道推基古呢，是推基古将哥罗西书这卷书呢，去送给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以弗所书那封信呢，也是推基古送到以弗所教会去的以弗所书第6章21节那里说：今有所亲爱忠心服侍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那在以弗所书那里呢，保罗再次称推基古是他忠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也把他要把保罗在监狱里的情况向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告知。很明显，那这个推基古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他是一个送信的人。送信在以前这个角色是非常的重要。那以前的交通很落后，所以送信的人的话，他的责任是相当的大。那保罗对推基古这个人是极其的信任他多次请他把所写下的信件，也就是神的话语亲自交给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格罗西书第4章第8节这里说：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就推基古，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保罗在这儿特意打发推基古到格罗西那个地方去，向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述他的情况，同时让他来去安慰教会的弟兄姊妹。当时呢，亚细亚地区的那些弟兄姊妹对保罗是非常的担心，因为当时保罗在监狱里面，那么让他们的信心也受到一些挑战。说保罗记得推基古本人去安慰、去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推基古是个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圣经里面没有太多的记载，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才能，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教导。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他讲过任何的话，但是保罗对推基古是非常的信任，托付给他的事情，他一定会照着去行。推基古是一个忠心的，是一个委身服侍主的人，是一个 善于，也是善于安慰人的人。那推基古不仅仅是在监狱里面陪伴的啊，在这里陪伴保罗，他也奉什么？奉差遣去安慰其他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看保罗另外一个同工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什么人呢？格罗西书第四章第九节，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些事都告诉你们。啊，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提到了阿尼西姆这个人。那么从这里我们知道阿尼西姆跟推基古是同乡的啊，是老乡，都是来自亚细亚地区的。那是推基古与啊，是阿尼西姆跟推基古一起要前往格鲁西教会啊，也就是陪同推基古去把格鲁西书这卷书亲自啊送到哪里？送到格鲁西教会弟兄姊妹那里去啊，并且跟推基古一同去安慰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那这里保罗称阿尼西姆是什么？是一位亲爱的忠心的弟兄，表明阿尼西姆跟保罗也是一个非常啊亲密的关系。那么另外一处经文可以让我们啊有更深一点的了解阿尼西姆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提到了阿尼西姆。那腓利门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啊写给腓利门的一封个人的书信，但是信里面阿尼西姆呢是一个主要的角色。那腓利门书第十节，保罗是对那个腓利门讲话，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保罗在这里向腓利门求情，求什么情？为在捆锁中所生的阿尼西姆求情。显然保罗是在监狱里的时候有机会带领阿尼西姆信了主。阿尼西姆是什么人物？从腓利门书这卷书里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奴隶，是腓利门的一个奴隶。他从主人的家里面逃跑，从亚细亚地区逃到了罗马，在罗马的时候啊遇到了保罗，听到福音啊信了主。所以我们看到阿尼西姆呢是一个不顺从主人的人，他有一个不光彩的过去，他从主人身边逃跑。那么根据当时的法律，奴隶逃跑也是被砍头的。一个信主的啊，一个逃跑的奴隶，最后信了主，成了保罗的一个忠心的弟兄啊，成为他一个宣教的一个同工。所以神不管我们过去如何，不管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他在意什么？他在意我们现在，他在意我们现在是不是相信他，在意我们现在是不是愿意跟随他，愿意被他改变啊，愿意被他使用。保罗第三个同工名字叫亚历达古。那下面我们提到他的名字，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为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为你们安。说的是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优士都，也为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这两节经文提到了三个人：亚历达古、马可，还有优士都，当然也提到巴拿巴的名字。那么这三个人呢，是啊，保罗说这三个人一同向什么？向格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这三个人有共同的地方是什么？这三个人都受过割礼，所以说明他们三个人都是犹太人啊。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只剩了这三个人，他们愿意与保罗一起来同工，为神啊服侍。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们还愿意继续与保罗一同搭配，让保罗心里面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先看一下亚历达古。那么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亚历达古与一同啊，他一同与保罗坐监，他在监狱里面陪伴着保罗。那么上面我们讲过，使徒行传二十章经文告诉我们，与保罗的同工推基古一样，当时亚历达古呢是啊一同陪伴着保罗啊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看一处关于亚历达古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7章第二节，那里这样记载：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 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去。啊，这是保罗作为囚犯被押送到罗马的途中，还要到罗马上告啊皇帝，他是与别的囚犯一起啊被送到罗马去的。这里告诉我们，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与保罗一同前往。亚历达古并不是罪犯，但是他愿意陪同保罗一同去罗马。亚历达古也不是一个有名的人，没什么名望，圣经里面也没有什么记载他讲过什么话，他做过什么教导，做过什么大的事情。但是呢，他很早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的团队，他愿意啊与保罗一同去罗马，啊，他更加愿意陪同啊保罗一起来坐监，在监狱里面来照顾保罗，啊，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这样的话他就可，因为亚历达古愿意陪同他，他就可以什么有精力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并将神的话语写下来。啊，那亚历达古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愿意陪伴人的人，啊，他常常愿意去陪伴人。那么接下来讲的人是马可，很多人对马可比较熟悉。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而巴拿巴呢是教会初期的一位非常有名的领袖。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这里啊，保罗特意的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马可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请他们接待他，因为什么？马可与他一起同工，对他的事工有很大的帮助，对他有很大的安慰。那保罗对马可的肯定啊，不仅如此，在提摩太后书那个地方，在第四章十一节那里，保罗还特意提到了。对，他是对提摩太讲话，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啊，这里提到路加，那么过一会儿我们会再讲路加，会单独讲。保罗吩咐提摩太来到罗马的时候要将马可一同带来，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保罗说在传道的事上马可对他有很大的益处。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已经是处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很快他就会离开世界。在那个时候，在最后的关头，他想到了马可，他认为马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益处。显然，在那个时候，马可已经是一个啊，保罗一个重要的同工，他的生命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马可以前的可不是这样的人，他有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马可以前有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马可参加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那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那里有记载，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到第五节，在埃提亚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基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密，就在犹太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姊妹经过祷告以后，他们差派，借着圣灵差派保罗和巴拿巴，那这儿讲成扫罗，那扫罗后来改了成名字，改成保罗，让他们两位去传福音，啊，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先到了居比路，也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保罗和巴拿巴呢，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面，在那儿宣讲神国的福音。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从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呢就是马可。那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这里这样描述，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保罗他们从塞浦路斯乘船呢到了哪里啊？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 比亚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一个海港城市，在地中海的北岸，比亚发生什么事儿？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约翰，也就是马可，离开他们，离开保罗跟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去。是马可离开了宣教团队，离开到哪去了？他没有回到他的差派教会，回到耶路撒冷去了。那从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马可的母亲是住在耶路撒冷，显然他是回到父母身边去了。说什么原因？马可离开了宣教团队，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什么原因。有人说马可当时可能很年轻，想家了；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他水土不服生病了；有人说可能他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他不得不回去。这都是很多，这都很好的猜测，但是呢，可能性不大。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假如马可真的是因为身体原因生病，或者有些其他一些特别的原因不能够继续留在团队，那保罗是不可能是不理解的。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因为是在途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那这些挑战是难处呢，对马可产生了冲击，让他在困难面前退却了。说马可从一个什么？从一个很好的帮手。从一个很好的帮手从保罗一个得力的同工变成一个放弃者。他离开团队以后消失了几年时间，我们不知道他到哪去了，他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一直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的名字又出现了。那里告诉我们，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途中离开，巴拿巴和保罗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争执。巴拿巴要带马可参加第二次宣教，保罗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个人不可靠，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半途而废，所以结果呢，宣教团队出现分裂，巴拿巴带马可到了塞浦路斯，保罗呢就带那个另外一个同工叫希拉，又回到亚细亚地区去宣教。所以那里呢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话，对，是一个很不好的见证，会对什么？会对教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马可的放弃，因为他的软弱，给同工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对教会也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假如这三个人的关系就是这样了，没有下文了，会怎么样？会对他们的差派教会造成困惑，会对耶路撒冷教会产生影响，会对什么？我们说当时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会。所以这样的事情的话，会对那个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对那什么刚刚那些地区刚刚成立的其他教会也会带来很不好的见证。所以假如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就这样了，圣经里面再没有记载了，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惑，对我们刚信主的人也会什么也会有疑惑。那但是呢，从保罗在哥罗西书这里记载来看呢，马可的生命已经彻底改变。保罗对什么？对马可的态度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从保罗第二次开始宣教，到他再次提到马可的名字，十几年的时间都过去了。这期间呢，神已经什么让马可的生命彻底改变，他已经被再一次塑造磨练，所以他再一次加入保罗的服侍团队。那所以保罗要派马可到哥罗西教会去帮助他们，帮助请他们呢也能够欢迎接待马可的到来。说马可的一生有很多的变化，他从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成了一个宣教的一个非常好的帮手。那他也是有失败的过去，因为挑战，因为难处他放弃过，但是呢他又重新站立起来。他的人生是非常的奇特，非常令人惊奇的人生。所以他靠着神的恩典从跌倒里面站起来，再次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队员。更什么？更重要的是后面神大大使用他，让这样一个普通人能够写下马可福音这卷宝贵的福音书。 保罗下面一个同工叫什么？叫优势珠。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耶稣又称为优势珠，问你们爱，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那么圣经对优势珠这个人记载的也是很少，他极可能是一个非常普通人。那他是保罗的三个犹太人同工里的一个，为了神国的事工呢，他与保罗一起来搭配。那保罗称他是什么？是忠心的同工。优势珠呢，他是离开自己的同胞啊，来加入保罗一起来服侍主。他所做的让保罗感到非常的欣慰啊。保罗在困境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在坐监的时候，其他人都已经离他而去了。那优势珠呢，给另外两个同工亚历大古还有马可，他们仍然愿意继续陪伴在保罗的身边啊，这对保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保罗团队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人？推基古是一个非常愿意委身、非常忠心的人。阿尼西蒙有个不好的过去啊，不顺从主人逃离，对不对？有犯罪的历史。还有什么？还有亚雷达古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一个愿意陪伴人的人。还有什么？他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安慰人的人。那下面一个同工是叫以巴弗，格罗西书第四章十二节，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啊，耶稣基督仆人的以巴弗为你们爱，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从保罗所说的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以巴弗是格罗西教会的牧人。保罗说以巴弗常常为别人祷告，他不仅是祷告而已，他是如何祷告的？他是在神面前常常竭力祷告。祷告什么？祷告让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能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让他们灵敏能够更加成熟，让他们更有信心啊，更有力量，让他们可以更站立的稳，不会受到什么异端的影响。所以以巴弗不仅是关心啊，自己教会的人，还有什么？他对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非常的关心。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伯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啊，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见证的，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格罗西、老底家、希拉伯利这三个城市都相距很近，大概不到十英里的地方。保罗说，啊，以巴弗为三个教会啊，为那三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呢，多多劳苦，就是啊，发热心啊，为他们祷告，关心他们的灵敏状况。那以巴弗呢，常常在神面前为这三个地方的弟兄姊妹竭力的呼求啊，竭力，什么是竭力？就像长跑运动员用尽所有力气，在神面前祷告啊，恳求神能够帮助，能够去什么？祝福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出以巴弗啊是一个有牧人心肠的人，他非常啊关心那些弟兄姊妹。所以格罗西和老底家教会呢，我们知道他不是保罗啊那个地区的教会呢，不是啊那三个城市的教会呢，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那但是呢，是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把福音呢已经传遍了亚细亚地区，那里一些弟兄姊妹呢一定也会认识保罗。那以巴弗呢也成为那边教会的牧人，他不单是在那儿牧养教会，也成了什么保罗宣教团队的一位啊非常非常啊得力的助手，他是一个啊是一个有牧人心肠的人。所以保罗下面提到一个同工叫路加啊，路加我想很多人也是对他很熟悉啊。第四章啊，格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为你们爱。路加是一个医生啊，保罗称呼他也是亲爱的医生路加，说明什么？路加跟保罗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对不对？我们知道路加是啊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加入的，那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路加就一直在保罗的身边。不难理解，保罗啊就是那路加一定是他们宣教团队的一个医生。他啊，路加不仅仅是什么？不仅是宣教同工团队的一员，他还做了 其他的事情。他做过什么？他写下圣经里面两卷书，是哪两卷？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所以神记得路加，留下他的话语在新约圣经里面占了很大的篇幅，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路加写下来的。那我们知道路加显然是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参加了保罗的宣教团队成了保罗的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所以保罗在快离开世界的时候也是路加陪在他的身边。所以说路加是一个有很显然他是一个有技能的人。他愿意顺从神的呼召，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加入服侍团队，成为团队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员后来当然是被神更加是大大使用。我想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技能，我们如何让神来使用我们的技能。保罗团队另外一个成员叫迪马，格罗西书第四章这里提到了迪马。保罗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为你们安所以保罗在这里除了提到路加以外也提到了迪马，他们都向格罗西教会弟兄姊妹问安。那另外一卷书也提到了迪马，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腓利门书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们安。那保罗在这儿提到了四个同工的名字，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三个，马可、亚历达古和路加，这里呢再次提到了迪马。当时是保罗第一次在监狱里面是被软禁，在那个时候迪马还常常陪在保罗的身边，很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也是是一个保罗侍奉团队一个同工。但是后来迪马改变了，他在哪方面改变了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九和第十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话，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哥罗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上面提到过，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什么？是第二次被囚在监狱里的时候，与第一次不一样。那么这一次呢，他没有什么自由的。保罗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世界，他的时间快到了，就请提摩太马上回到他那里去，有事情要嘱咐他。在这里他特意提到了让提摩太去罗马的时候要讲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让他去的原因是因为迪马贪爱世界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是这里是迪马呢，这儿跟他讲，他很可能是帖撒罗尼迦人，所以他回到帖撒罗尼迦去了。这里告诉我们，他离开保罗团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贪爱世界。说开始的时候，迪马与保罗一起来服侍，被保罗称为一个同工，他还可以去安慰别人。但是呢，过了一两年以后，他变了，他被世上的东西所诱惑，被世界所影响而跌倒了，脱离了保罗的服侍团队，离开了自己的服侍岗位。说迪马的经历呢，对我们今天的人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警戒。我们自己很可能也会掉入这样的境况里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开始常常是非常火热非常火热去服侍神，为主做见证。时间久了以后，我们可能也会被什么？被世界的东西所诱惑，而去贪爱世界，服侍的心慢慢的淡化，最后可能会离开服侍的岗位像迪马一样。说迪马呢，是有一个将来有一个变成一个将来有悲哀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掉入迪马的境况里面去。保罗，我们看保罗的下一个同工叫宁法。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五、十六节， 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儿，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那从这里我们知道，保罗写哥罗西书这封信呢，是给哥罗西和老底家两个教会弟兄姊妹的。啊，在这里保罗特意提到了老底家教会的一个弟兄叫宁法，向他问安。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宁法家里有一个教会，在教会初期，那大部分教会都是在家里聚会的。我想也像现在的大陆的教会啊，大陆的家庭教会，有很多家庭教会都是在家里面团契，在家里面敬拜。我们也不少人呢，我想都有开放家庭的经历啊，让弟兄姊妹到家里来聚会，在自己家里面来招待宣教士和神的仆人，偶尔开放家庭接待客旅接待人，我想不是很难的事情。但是长期开放家庭，长期去接待客旅，我想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里说老底家那里的宁法家里有教会，说明什么？说明他家里面一定有很多固定的长期的聚会，他也会常常去接待过路的宣教士和神的仆人，照顾他们的住宿，预备他们的旅行的所要的所需要的东西。宁法呢，很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恩赐，但是他有什么？他愿意去关心人，愿意去接待人，他也成了一个保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他除了可以接待保罗和他的其他的同工队员以外，他还可以帮助其他的组内的同工让他们的服侍更有果效。宁法是一个愿意开放家庭、乐意接待人的人，他为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想神就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去住。那我们需要问自己，我自己愿不愿意开放家庭，让弟兄姊妹来在聚会，愿意开放家庭去接待远方来的神的仆人们。我们看下面一个成员，保罗团队的另外一个成员叫雅基布。格罗西书第四章十七节，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那么从这一经我们知道，雅基布从主领受了职分，什么样的职分呢？跟前面第七节讲的执事的意思相近，表明了神对雅基布是有呼召、有托付的，是让他有些服侍。另外一处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提供多一点信息，在腓立门书第一和第二节，那里这样记载，是保罗在讲话，对腓立门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那腓立门书呢，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一封短信。在这里呢，保罗又提到了雅基布。保罗称呼雅基布是什么？一同当兵的他们两个人都是神的为神当兵的，为神宣讲他的神国的福音，是宣讲福音的精兵。说明什么？说明雅基布跟保罗呢是非常好的同工，他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服侍，是保罗的一个得力的助手，曾经并肩作战为神来传福音。但是呢，在哥罗西书这里，保罗对雅基布提出了警告。什么警告？他让教会告诉雅基布，务要谨慎。谨慎什么？让他要尽所受的职分。保罗这样讲表明什么？表明雅基布有没有在尽所受的职分？是没有。他以前是尽职的，但是呢，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服侍开始什么出现松懈，变得没有以前委身了，没有以前尽职了。保罗在这儿提醒什么？提醒雅基布不要放弃，因为什么？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是神的精兵。我们自己会不会掉到雅基布的这样的情况里面？我想完全可能。那我们刚开始服侍主的时候，刚才也讲，我们可能会非常热心，可能非常尽职， 很有神谕，神对我们的托付，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什么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很可能变得慢慢懒惰，变得没有以前那样热心了。我们被很多其他事情搅扰，甚至有时候我们想，干脆我们辞掉，不要干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经历。愿我们要谨慎，不要忘记我们从神所领受的职分。我们是他的精兵，啊，神的精兵是听从神的指挥，啊，神的精兵呢不会随随便便的放弃自己的职分。我们看一下《格罗西书》最后一节经文：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那从这一节我们知道，保罗写《格罗西书》的时候是亲笔写的。那有时候保罗是请另外一个人为他代笔写信。保罗在这里再次提到他在监狱里面，请弟兄姊妹啊纪念他，纪念他的捆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在那《格罗西书》第四章前面的经文那告诉我们，他是为让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什么？不是祷告让他出监牢，而是让他什么能够有机会在监狱里面传福音，能够让他知道该讲什么话，让他能够更清楚、更明白的把福音讲清楚。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在格罗西书第四章那儿提到了至少有十个人的名字，十个同工。保罗团队里面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刚才讲了，他们不是什么聪明绝顶的人。他们不是什么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们都是什么人？也不是有地位、有权势的人，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非常一般的老百姓，对不对？非常平凡。但是呢，神把他们放在一起，就成了什么？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服侍团队，啊，被神大大的使用。想看他们当中有什么人？有的人就是愿意委身，愿意去做被托付的事情。有的人呢，以前有什么不顺从的经历，从主人那儿逃离，但是呢，他回头成了神所用的人。有的人有同情心，有的人曾经跌倒又站立起来，有的人呢就是愿意去接待人，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有的人呢愿是有技能的人，有的人是愿意什么？愿意去鼓励人。有的人开始令人担忧，那有的人也想放弃。我说这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呢，他们在一起，被神大大的使用，成为神所悦纳的一群人。所以，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信主人每个人光看我们自己，我们都很有限。我们都非常有限，但是我们也是不完全，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甚至好多时候我们很灰心，我们也会什么，我们也会跌倒，但是呢，神还是把我们放在了一起，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把我们放在一个服侍的团队里面，让还给我们一些职分，还让我们有事儿干，这是神的恩典，盼我们能够去重新去思考，神给我们的职分是什么。神给我的恩典是什么？让我们清楚以后，那就思考如何跟其他的队员配合，跟其他的队员来一起来搭配，一起来协作。否则的话，就像跑接力赛的时候，掉棒会带来的影响。假如没有协作，最后什么就会失了全局。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跟神同行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跟队员一起行走。我们需要跟队员一起来磨合，一起来合作，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再次感谢你啊，将你这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们，看到你拣选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在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好像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都是一般人，非常平凡。但是你还愿意使用他们，让他们真是每一个都成为可以被你使用的人。天父，真是你也是 对我们每个人有呼召，你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跟你的国度有份，你更是愿意来使用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服侍团队里面，让我们有机会来彼此来学习，彼此来搭配，一起来行走。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我们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可能还灰心，我们甚至会跌倒，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继续来仰望你，让我们能够继续来在你面前警醒，因为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托付，盼望能够我们靠你的恩典，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渴望你，愿你来继续来坚固我们，能够成为更合你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